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回复玲玲姐妹的提问，她在看到箴言书的时候发现有些时候经文挺矛盾的，比如箴言书26:4-5，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诶，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静道，到底要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呀？
哎，这个话问得很有意思哦。的确，箴言是一个蛮值得反复的咀嚼哈，然后反复的看。圣经有这么一个书卷的分类叫诗歌智慧书，特别像那个箴言啦，还有传道书哈，这两卷呢，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放在前后嘛，并排很紧的。那这两卷书呢，传道书不用说嘛，是那个所罗门王，就是神的子民当中，神为以色列人兴起那位最智慧的王，他的身上有从神来的智慧哈，写的这个传道书哈。还有呢，是那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箴言，箴言当中呢也有许多的内容呢是出自这个所罗门王哈所写下的。这里呢就跟大家介绍一点他的那个背景。很多人讲说传道书呢是在那个所罗门王老年的时候哈，就是说他可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非常深深的一个自省检讨跟忏悔，以及根据他这个神赐给他的智慧，然后写下了很多这种人生的一种总结性的一个发言，里面当然透露出来很多对人生的洞见哈。那箴言比较特别不一样呢，箴言好像是比较属于对于人生在行动上面，在思考上面哈，在做判断的时候然后给予的一些这个准则。所以很多人认为呢，箴言是当初哈在旧约时代，在这个以色列还有王室的时候呢，所罗门王也好，还有就是说箴言里面也包含一些所谓智慧的长者嘛哈，他们从神那边领受了哈这种对生活的亮光之后写在里面。所以箴言被称为智慧书呢，它的智慧是属于如何能够很聪明很智慧的来看待在信仰当中生活当中一些实践的时候呢所面对的一些情况，然后该怎么样做判断跟选择。所以箴言书呢是在以色列的王室里面，一开始他们认为什么，这一卷书被写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来教导不管是王室当中这些贵族子弟哈，或是呢这个有机会呢能够受到一些比较良好教育的这种一般人，他们透过这个阅读箴言书呢，我们就是讲白话一点，学会了是如何活得对跟活得好这种生活判断的智慧。
为人处事的智慧，
没错。那这样的为人处事的智慧呢，很多时候呢他要你学会的哈是分辨情境之后，也就是他里面给的哈并不是一种好像机械式的那种规条，就是说你只要做了 A 他就一定会有个结果 B，它不是一个这么样一个机械式的，
不是那种神的应许，对吧？就是说做到前面的条件必定会达到后面的，它是一个根据生活人生的长时间的而且是大基数人群的观察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例外。
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哈，它其实就是要透露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说有时候哈，不但那个大数据的那个规律哈里面会有例外，甚至有时候大数据的规律会呈现完全两种不同的景况。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所以当事人要用智慧去判断这种情况下该用哪一种回应的方式比较好。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个26:4-5呢，它就在讲这件事情。这里面就假设了一个情境，就是你遇见所谓的愚昧人。在圣经的原文当中呢，所谓的愚昧人呢是指什么，他的思想是混乱的，性情是固执的。相信我们生活中也遇过这种人哈，就是你跟他讲话讲不到几句，你就觉得他的思想是混乱的，他的性情是很固执的，就没法跟他说道理，他也说不清道理。这样的人呢在圣经当中呢，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就称之为叫愚昧人。那个愚嘛是思想不清的意思，那个昧呢就是不肯看的意思，就是好像是遮住的意思。那碰到这种愚昧人的时候呢，今天的经文讲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境，而不是在给予一个机械性的规则，好像你碰到愚昧人，因为出现了愚昧人，所以你只能有一种反应的方式。他不是在讲这个， 他是在讲说，遇见愚昧人的时候，你要什么？要视情况而定，知道该怎么样去回应。而两种的回应，在不同的情境里面，这种不同的回应呢，其实都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嗯，所以如果能在四节五节前面加一个词儿，就是有的时候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有的时候要照他的话来这样回答他。嗯，
没错，所以这两节哈，它不是矛盾的，也不是说他们的内容结果是互相推翻的，而是它提供两种面对愚昧人，就是来挑战你，或是说跟他们起到一些这种冲突的时候哈的应对的策略。那我们先来看第四节，一种情况是什么？不要照样回应，以免你也被拉进了逻辑混乱、情绪化的反应里面，然后因为对方的攻击和固执，你也变得什么，充满着固执，然后不择手段的攻击起来了。
这让我想到我们最近在学习马太福音的时候，多少次面对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恶意，主耶稣没有顺着他们的话，就着他们所说的来回复，反而用很巧妙的一个回答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就像我们最近一起灵修的马太福音第十五，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用耶稣和他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之前不洗手啊，你们废了古人的遗传吗？那耶稣一语中的就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我们看到耶稣在回复他们的这个智慧上就显出了智慧。
没错，所以在这里哈，第四节讲的所谓的这个不要照样回应的话是什么？你看后面他讲的主要是恐怕你与他一样。这个就在指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当你遇到就说人家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很明显知道他已经是一种或者是无理取闹，一种情绪化的争吵，然后逻辑混乱啊，根本也没有要听你的，
恐怕把你自己拉成跟他一个层次了。
没错，所以你如果照着他的方式来回应他的话，也是什么用这种逻辑混乱啦、情绪化啦，只怕会陷入同样的愚昧里面，
和混乱之中。
对，而且这个对话不会对任何一方产生任何益处，所以它核心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是说不要用愚昧的方式去回应愚昧。
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哈，哎，第五节有什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讲的那个道理是错误的，那是不是要回应呢？
嗯，
那是要回应的。所以说要照着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里指的主要是什么？但是对方所说他的那个话，他的那个结论，特别是当这种错误如果若不及时被挑明出来的话，这样的错误会误导别人。
嗯，
不管是说这话的人自己本身呢，就是一直陷在那个误导里面，就是所谓的自以为聪明，然后需要被指出，也包含就说若是这个错误已经什么，已经明明白白，不但是影响了当事人，还会影响到所有听着的人的话，那对这件事情的沉默会被理解成是默认或认同。
嗯，
那如果完全不回应的话，第一个，那说这话的愚昧人嘛哈，不但就会非常自信的坚持活在这个错误里面，而且连旁观者都什么都可能被误导。然后你刚才举那个耶稣例子呢，就非常的能够说明，你看耶稣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被那些人的那种攻击、无理取闹那种情绪带着跑，
甚至他们的逻辑，
对，但是他也不会在必须要给反应的时候呢，哎，躲着藏着掖着，哎，随便你，哎，任凭你。为什么呢？因为不但是耶稣顾念到在说这个话的人的那个道理本身，因为当事人什么，他真的把那个他所讲的那个荒谬的道理当成是真理在讲。
嗯，
所以第五节在讲的话，他关键的原则什么呢？对于这些错误的道理是要用智慧去回应的，是需要把那个愚昧的那个愚妄的那个点是要点出来的。但是要注意什么？这里所谓的要照他的愚妄话来回答，他讲的不是学他骂人，也不是顺着他那混乱的逻辑，而是针对里面的那个逻辑的混乱与错误，甚至必要的时候，你看像耶稣，你刚才举到那个例子哈，耶稣在很多时候在回应那个法利赛人或文士的时候，他常常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没错，马太福音21章，当祭司和民间长老来质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权柄？耶稣回答说，那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然后耶稣就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来的呢？耶稣照他们所问来反问他们，就反而让祭司和这些长老们交头接耳地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他就会问我们，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我们又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阿们。 这就是照着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耶稣没有学他们骂人，
嗯，
没有陷入他们逻辑的圈套，没有跟他的问的那些事情上面纠缠，然后也没有好像把他们就臭骂一顿，
嗯，
而是针对他们的逻辑引导着，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揭示他的自我矛盾的荒谬。
嗯，
耶稣用了反问 OK， 我就按着你的说法，然后什么，把他推到一个荒谬的结论里面去。耶稣虽然没有责备，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话语，包括说他那最后那个话，我也不告诉你们哈，他把这个思考的空间，在他已经点出他们这个说法的矛盾跟错误之后，把思考的空间重新还给对方。那现在希望你，若是你能听明白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你可以怎么样离开那个愚昧，你可以怎么样走出来。所以今天的经文哈，再次强调这两节经文的重点呢，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箴言书是在教导我们，是面对生活中待人处事哈，各方面按着神给我们就是做光做盐活出良善美好的这个前提，还有爱神跟爱人，然后在生活中呢能够有智慧的来活得对跟活得好。
嗯，
所以这两节的经文的重点呢，它不是愚昧人，就是好像说只要一愚昧人一出现，是不是有个很简单的一条线到底的一个直觉反应，不是。智慧不是在于一刀切，智慧是在于知道如何来判断。
Amen。
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回应，
嗯，
知道沉默跟回应哪一个带出来的这种情况的果效，是既可以不把自己也陷入同样的恶里面，
嗯，
也能够给予一个或许可以帮助对方，甚至包括旁边一些听见的群众，能够让对方也能够思考，也能够离开这种愚昧的机会。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其实我想应该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有时在网络上面，特别现在那个网络上面很容易碰到这种，对，你碰到那种键盘侠、网络喷子，或是在你的那个职场里面，有时候或在学校里面，
嗯，
非常明显的，哎 ，PUA 或这种错误的言论，还有什么朋友之间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当然先提个醒儿，别轻易的就说，哎，他就是愚昧人，他就是愚昧人。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是，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嗯，
已经进入到，我们可以判断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逻辑混乱了，
嗯，或对方他是否有恶意、故意羞辱伤害你的动机，
没错，
嗯，
或是他自己已经不自知，但是他已经在情感用事了，
嗯，
那今天的这个箴言的两个经文也是帮助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以使我们自己先冷静下来，使我们先自己想清楚了，能够判断清楚了现在遇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求上帝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以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回应，以及该怎么样回应，说什么话，怎么样能够让错误的一个言论或是一个错误的局势可以比较正确的和智慧的被反映出来。
嗯，
所以再次强调哈，就说箴言它不是一个规定，不是给予一个故事规则，它是一个什么智慧书，它不是永远给一个一刀切的公式，它是训练人呢有一个看情况做正确判断的能力。
嗯，
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提醒我们，面对这些有时候那种不合逻辑的、混乱的、情感用事的、谩骂的，回应需要智慧，不回应同样需要智慧，而关键是在于呢，关键是在我们真的有那个分辨的眼光。
Amen。 谢谢静道，也谢谢玲玲姐妹提出来的好问题。那箴言书包括整本圣经都是神的智慧良言，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像粮食一样吃进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可以长出智慧，也长出分辨力。但更重要的也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愿神不仅在知识上、
Amen、
真理上装备我们，更能够帮助我们在心里面敬畏他、顺服他，并且在凡事上都寻求他、依靠他。
阿们。
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别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乐谷 @良友.net。 我是永恩，
我是庆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That God should suffer for